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每日都赐予他们玛拿。今天神为他的儿女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粮，圣经。请你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带着承接灵粮的器皿，领取新鲜的旷野玛拿。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旷野玛拿》，我是周清风。今日我们一起领受一个信息，在自然中遇见神，而我们都能够在天父的世界里面遇见那位创造的主。请听诗篇148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所有在地上的大雨和一切深阳，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他将他百姓的国高举，因此他一切圣民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继续思想在自然中遇见神这个主题。创造是神的旨意，是祂无所不能的作为，是祂荣耀的展现，亦都是祂能力的延伸。启示录四章十一节经文这样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天上边的万象，地和地上边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都是神所创造的。诗篇104篇是一篇赞颂神创造大能的诗篇。24节诗人讲到：耶和华，你所做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一件叫人百看不厌的艺术，有真理的必然性在里面。如果是不和谐、不统一、不完整、没有秩序、没有理由，我们会叫它做奇怪，看到都觉得不舒服。但是因着神的智慧和大能，大自然的一切都是这么和谐美好，大自然就是神的艺术。 创世记在记载神六日创造的时候重复了一句说话，就是神看着是好的。这句说话是在每一日神创造之后得出来的结论，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不需要改良，不需要修正，已经是最完美的了。你看下四季的交替，潮水的涨退都是充满了韵律，引人入胜。即使是静默不语的山川，都有它自然的美态。神创造的美展现在每一个角落，叫人百看不厌。你看下落日的余晖，繁星点点的夜空，是几咁令人赏心悦目啊！神藉着基督在为人预备可以居住地方的时候，早已经将各种的美感放咗喺天地之间，就连四季嘅交替都有独特嘅美感。雅歌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所罗门话：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可惜我们因为生活忙碌，又被各样的欲望和焦虑所缠绕，对于大自然的美景往往是视而不见，没有接收到神藉着大自然向我们传达的讯息，在其中感受到神的爱，结果就令到自己错过了赞美神的机会。有一年当秋天的植物慢慢开始枯黄的时候，我去到一个山上边，睇到山林之间飞舞住一啲枯叶蝶，佢背上边嘅翅膀系五彩斑斓嘅，但系当佢一停喺树枝上边，合埋佢嘅翅膀，另外一面嘅颜色竟然完全同嗰啲枯叶一模一样，自自然然形成咗一种保护嘅颜色。如果唔系仔细咁样观察，简直无法分辨。实在是太神奇了。当季节交替，万物凋零的时候，神没忘记一只小小的蝴蝶给他这样的保护，何况是人呢？大自然就好像一面镜，映照出神的荣耀。神藉着所造的万物展现他的荣耀和能力，藉着创造表现他自己。神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面处处放低了令人惊异的美丽，大自然就好像一本书咁样向我们展开，一切奇妙的受造物日日以各种的方式向人述说神的奇妙。我家里面有养猫，猫是很可爱很喜欢干净的动物，在家那里只需要放一个沙盘，猫就会自己清理自己的粪便，用猫砂将它们盖好，猫又会经常舔下自己身上的毛，使到自己身上没有味道，为的是不想被猎物发现它的存在。猫走起路上来很轻盈很优雅，因为它的手掌和脚掌都有肉垫在这里，令到它能够迅速地移动而不发出任何的声音。有时候猫在你的身边，你是会完全不知道的。猫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对眼，除了有与众不同的夜视能力之外，亦都有超强的动态视觉。我们看到的电影其实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画格连续地播放而成的，一秒钟就会播24格，在我们的眼里面形成了连续的动作。但是猫的眼一秒钟能够接受最少60格的速度，所以很快的动作在猫的眼里面都不会错过。一只小小的老鼠要从猫的身边走过，猫就会看得一清二楚，一扑埋去就即刻捉住了。希伯来书三章四节，作者说：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是建造万物的就是神。神的一切大功都在这里彰显他的荣耀，都在这里衬托他伟大的权能。
藉住佢所造之物启示佢嘅存在，宣告佢嘅主权，等我哋知道统管万有嘅就系佢。诗篇十九篇一到四节，大卫咁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大自然冇办法说明本身嘅所以然，但系就能够显明嗰位使佢存在嘅创造者。一个人越系研究大自然，就越会赞叹造物者嘅奇妙大功。越研究自然嘅定律，越可以引导佢认识自然定律嘅作者。美国植物学家乔治卡弗尔博士曾经咁样讲过：我好鍾意呢将自然界想象成为无限嘅广播电台，只要我调啱嗰个频率嚟到去收听，神就会每时每刻咁样对我讲嘢。卡弗尔博士系一位虔诚嘅基督徒，藉住祷告，神向佢显明好多创造嘅奥秘。当美国南方嘅花生生产过剩，都唔知点样处理好嘅时候，佢从花生里面找到300多样人不知道的新的用途，适时这样解决了美国南方花生产量过剩的问题。因为大自然是神的作品，遇到问题的时候，最聪明的方法就是问回作者。耶利米书33:2-3，神启示先知耶利米这么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是神藉着祂爱子创造了诸般世界，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遇到困难，尽管将遇到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求告祂，神就会向你显明他过去没有显明的事。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曾经以大自然为题材这样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在路加福音12:24，耶稣又说：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在旧约，神曾经从旋风之中向约伯一连串提出了53个问题，以他所做的大地、穹苍和活物来到问约伯。神话：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他等于间接这样话给约伯听：既然你都不能够同我一同铺设穹苍，同我一起去创造天地，你就信靠我啦。大自然的奥妙可以帮助我们信服神。美国文学家爱默生曾经讲过：我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教导我，在我所未曾见过的一切事情上面，同样信靠这位创造主。神管理大自然，岂不会顾念人的生活吗？他能够托住这么大的星球，难道就担当不起我人生里面的重担吗？万物是不懂得讲话的，但是人就是一个可以讲话的活物。不要单单只是欣赏大自然，而忘记了敬拜造物的主， 感谢他用这么奇妙的方式来到彰显他的慈爱。诗篇104篇31节，诗人说：愿耶和华的荣耀传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做的。整个诗篇最后的一句说话就是：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爱尔兰诗人罗塞曾经讲过，唯物主义者是不科学的，他的理智未被启动，以至于无处不在的大自然神迹在他愚蠢的凝视之下全部都走开了。大自然就是神存在最能够令人信服的证据，从一切可见的受造物就可以知道有一位看不到的创造者。只要我们不去阻挡真理，压抑住我们的良心，蓄意误解神为自己显出来的证据。神的存在是明明可知的。请留意，大自然就是神的见证。大自然本身不是神，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就没办法在普遍启示的范围里面藉着良心和直觉可以知道的。唐崇荣牧师曾经讲过，神藉着被造的万物启示了部分有关自己的真理，而这个部分的真理是比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的。这一些就叫做普遍启示。但是神还有一部分人不能够知道的真理是没办法藉着普遍启示话给人听的。提姆海勒牧师曾经讲过，大自然的言语还未足够，大自然话给我们听关于神的信息仍然未完全，因为他并没有将我们所渴慕的东西全部讲出来。虽然我在大自然里面看到神的明证，但是我没有办法不读圣经就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的事，我亦都没有办法看住那些星星就知道神要我远离恶事。我不能够因为惊叹日落而感受到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神心里面的痛苦。大自然没有办法传达神的爱，而除非神的爱彰显在人间，否则我们不算是完全这样看到神。万物是神向我们显明自己的其中一种方式，是我们认识神的开端。在大自然里面，我们感觉到同神很亲近，但是只能够知道神的存在，只能够体会神的慈爱和丰富。如果想进一步认识神的事，就要藉着神赐给我们的特殊启示了。特殊启示的范围不在于大自然，而是在文字的道、圣经和成为肉身的道、基督里面。希伯来书1章1到2节，作者话给我们听，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因为普遍启示的有限，所以神乐意藉着圣灵透过文字的道启示他自己的本性、他的心意和他的作为，使到一切爱他、寻求他的人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他。大自然并不能够将神救赎的大恩话给我们听，不能够将我们个人得救的应许讲给我们知道。但是提摩太后书3章15到16节，保罗就这么讲，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不是人凭着良心和直觉可以知道的，而是神将关于他的事情藉着圣灵用人能够明白的方式赐给爱他、寻求他的人。那些知道有神但是故意不相信的，就没办法进一步明白神爱世人藉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人成全的救恩。1455年，古腾堡发明了人类第一部的印刷机， 当印刷机发明完成之后，他所印的第一本书就是圣经，因为他认为圣经是人类最重要的一本书，是大自然以外神给人的第二本书，人必须要靠住这第二本书才能够正确地阅读自然，并且不会失去对自然惊叹那种能力。因为这第二本书圣经就好像第一本书大自然的注释一样，读了之后再读回第一本书大自然，就会在内心的深处发出赞美和敬拜，将神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返给他。我们一起祈祷啊。主啊，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看到天上边的浮云，看到天上边的星光，我们就能够因着你藉着自然对我们说话而再次得着激励。因为整个世界都是藉着你的话语造成的，我们是你的圣民，是和你相近的百姓。多谢你拣选我们成为认识你的子民，使到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知道你所安排的一切。主啊，你藉着你所做的万物见证你的荣耀，又藉着你的话语苏醒我们的心，使到我们的眼目光明，在地上边可以做明白你旨意的智慧人。多谢你洗净了我们的罪，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藉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宇宙的开始和结束，并且知道你为我们预备今生和永远的福分。你用你活泼的话语使到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使到我们能够行走在义路上面，将来必定能够在义中得见你的面。求主开我们的口，使到我们能够时刻称颂你。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